摩西在整个申命记是非常的诚恳，也是非常的焦急，
嗯，
也是非常的，我们说他是啰嗦，其实更多的是带着爱意，
嗯，
满满的爱意，要把神的话告诉这一群年轻的人。
对，他所仅有的，他所能的，也就是不断的向他所爱的这一群，不断的去重申神的律例典章。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现在真好，
岁月正好。
岁月正好，事事关心。我是张凡。
我是李诺。
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个话题呢，叫摩西老了啊，但那不是啰嗦
啊，
对吧？我们以前其实有分享过关于生命记的内容。
嗯，
那今天呢，是我个人的读经计划又再次的回到了生命记。
是，
说明一年过去了。
嗯
嗯，时光轮回啊，又过了一年。
嗯，
那今天呢，我在读生命记的时候就发现，比如说在生命记第五章第一节经文说，摩西将以色列的众人招了来，对他们说，以色列人呐，我今日晓谕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可以学习，谨守遵行。
嗯，
这样一个老人，对不对？
对，80岁才开始，
那这个时候就更老了嘛。
对对对，
都100多岁了嘛。
是的，
所以他讲了这样一句话。紧接着到第五节呢，就是生命记第五章的第五节，他又说，那时我站在耶和华和你们中间，要将耶和华的话传给你们。
嗯嗯，
啊，接下来就是他要说的一些，
回想当初嘛，
又是一些话。
对，
这是神的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
嗯，
这句话说了好多遍。
没错，
从出埃及记开始，
对，
到生命记，
对，
讲了无数遍。
嗯，
这是神的话。
对，
但是神的话呢，是借助摩西的口被传出来的。
是，
那讲到最后的话，你会发现到生命记的后半段，出现了好几次呼天唤地。
嗯，
对吧？
对，
好，
对，
我列举一次，在生命记的30章第9节，经文说，我今日呼天唤地的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沉迷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
嗯，
讲了这么多，我就在想有几个年轻人能够听得下去。
其实我们说实话，我们的时代离摩西的时代很遥远，
很遥远。
然后我们的民族的文化跟犹太的民族文化又不同，所以有时候呢，我们也很难理解那样的一个老人家，尤其是80岁才开始出来要成就自己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事业。
对对对
对，就是今天我们说的，说哎，他终于找到自己的使命了
啊，但是老了。
对，接下来的40年的时间，他就完全的可以说就是耗在了就是他所领受的这个事业上面，就是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也就是说，他接下来这几十年的时间，他唯一的目的或者唯一要做的就是听神的话，把以色列人带出来。
嗯，
与此同时还要教导以色列人。
嗯，
其实我觉得真正意义上你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这只是一个比较短暂的过程。
嗯，
反而在旷野几十年的时间，很多时候都是在不断地向以色列去呼吁，要去晓谕，要让他们知道什么是耶和华的律法。
对对，他的呼吁，他的晓谕，其实在生命记的第6章6到7节讲得非常清楚。也是神的话。
对，
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接下来就更重要了，他说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
对，
那这两节经文被称为教育的大宪章
啊，
就是你究竟该怎么去教育孩子，
是的，
就是从这个地方来的。
嗯，
所以你看很多基督徒的家庭呢，都是从这个地方衍生出来很多给孩子的内容，
从小要读经，
对，要读经，要谈论圣经，
是的，
要家庭敬拜，要去教会的儿童主日学，去甚至去教会学校等等，
对，
都是从这里引申出来的教育大宪章。但是可以看出来，就是摩西在整个生命记是非常的诚恳，也是非常的焦急，也是非常的，我们说他是啰嗦，其实更多的是带着爱意，满满的爱意，要把神的话告诉这一群年轻的人。
对，
那这一群人其实很有意思，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其实是出生在旷野的，
对，
或者说是在旷野长大的，
是的，
他们已经远离了埃及，因为老一批的人大部分已经慢慢的都去
死掉了，
对，
对，
都死掉了，现在新的一批人他们可能没有见过埃及，
是的，
摩西面对的是这样一群人，所以才呼天唤地的来告诉他们，我把这段话理解成是呼天唤地的爱，而不是啰嗦。
当我们看见摩西不断的强调或者不断的呼吁的时候，侧面是体现出什么？就是这些人其实对神的作为不明白，
对，他们应该是不明白，
对，
因
为对神的认识不足够，
因为他们呢在旷野长大，出生，我们也知道以色列人在旷野是什么样的处境，对吧？
对对 对， 对，
经常的发怨言，
是的，
经常的悖逆，开始来诋毁指责摩西，
经常挨管教，
对对，是这样一群人。但是呢，现在他们已经来到了离目的地很近的地方，
约旦河附近了，
很近的地方，摩西呢已经知道他，像保罗所说的，我离世的时候近了，
对对对对，
摩西非常清楚，
是的，
但是他不放心呀，他那种心态呢，就是，我们经常会说，一个父亲老了，但是孩子还没长大，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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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没有看到孩子有一个成熟的担当的生命，所以那样一种心是非常焦急的，如果我老了，或者说，我身体还很硬朗的时候，孩子都已经长大成人了，可以承担很多事情了，我放心了，
放心放手了，
对，放心放手了，对，但是现在摩西非常清楚，我已经老了，
对对，
他们在旷野很多时候是叛逆的，
对对对，
关键问题是接下来的试探更大，
对，
接下来的征战呢也是更大，他不放心，
对，
他是会说这么又大又重的担子交给这样一批还不能承担的人，是一个什么样的后果，所以他才说我呼天唤地的来向你们做见证，
没错，
我将生死祸福沉明在你们面前，我告诉你们有两条路，
对，
一个是得福的路，一个是得祸的路，你要选择生命，
拣选生命，
对，你要拣选生命，把路放在他们身边，但是我们知道，后来以色列人怎么样，对吧？
对对，其实我真的有时候在想象在摩西当时的处境下，我们是怎么面对呢？比如说前段时间我跟文乐在谈唱吧，我们也是谈到摩西，尤其是谈到摩西晚年的时候，就是神对他说你不能过到约旦河那边去，就是我们从人的角度我们就会揣测他会怎么想嘛，对不对？有人就会说这怎么能这样呢，对不对？说摩西为此劳碌了这个人生三分之一的时间，对不 对，
对， 对，
就是等于他把整条命都奉献给神了，奉献给这个事业了，结果呢还不能让他过去，但是你知道当我们想到摩西一直以来从在旷野里他被神呼召选中，他要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到旷野四十年过去，到他临终的时候，他的生命的那种老练，其实是我们平常的思维难以想象的了。
对，我们以前也说过摩西，
对对对对
对，
对，
他在前面四十年的时候，他的血气，他的努力，
对，
他的力量
是，
他中间四十年。你知道在神呼召他出来的时候，我后来才发现啊，在出埃及记的时候，
对，
神都已经厌烦他了，
对对对对，
你别这样了，
是是是是，
他
还说我不行我不行，你找别人吧，你
他真的是自卑，
是
他那个还不是说谦虚，
就是他整个生命已经被磨得已经完全没有自己的，
对的，所以当我读到出埃及记的时候，我这一次的感受特别强烈，
对，
就会发现啊，神都已经厌烦摩西了，说你不要再说了，
对对对，
你不是有你的哥哥亚伦吗？
是的，是的，
他可以作为你的口，
对对对，
他是这样的一个人，
嗯，
摩西到老年的时候来承担这样一个重任，到他更老的时候，就是临终前的一段时间，把神的律法、把神的教导、把神的心意重新的向这样一群人去申诉。我认为这不是啰嗦，这是呼天唤地的爱，体现出对这样一群百姓的爱。那反过来呢，我觉得我们的神也不是啰嗦，他借着圣经告诉我们他的启示，他的计划，他的救恩，那是对我们满满的爱。
对，其实我们说摩西为什么这么啰嗦，某种程度上也是我们强调的是他已经年老体衰了，他也没有别的能力了，
就可以凭着我的记忆力告诉你我们曾经经历过的事情。
对，就是当他就像你说的，他也知道自己离世的日子到了的时候，他所仅有的，他所能的，也就是不断的向他所爱的这一群不断的去重申神的律例典章，又或者说是他经过了这40年的时间，他切身的体会到遵守神的律例典章所带来的生命的祝福，
对，
以及一种得胜的盼望。也就是说他将自己人生的最宝贵的经验不断的向他的这个后辈们不断的去传讲。
但是遗憾的是呢，以色列人没有记住也没有遵行摩西的教导，所以他们在迦南地后来颠沛流离，经历过非常多的痛苦。最痛苦的就是在士师记的阶段，在士师的时期，他们一呼求耶和华仿佛就能得救，
对，
一远离神就被外邦所侵占和欺负。
是的，
所以他们没有拣选生命，忘记了摩西的教导，
又或者说因为人犯罪的这个本质，就导致我们的就是好像我们从前圣经里说我们从前是与神为敌的，就是我们更擅长的是与神为敌，
我们的本性，
对对对，所以就导致就好像比如说先知书里面何西阿书，他说你们跟你们的列祖站在同样的地方，然后做的是同样的事情，
对，
就尤其提到因为士师记的时候最严重的一次就是基比亚的时候，那个时候是11个支派打便雅悯一个支派，就是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这样一个被神拣选的族群当中。
是，
那
很遗憾的事情在不断的上演。今天呢，我们看了摩西老了，但那不是啰嗦，神呢也不是啰嗦，教会的牧者也不是啰嗦，一个爱你的弟兄他也不是啰嗦，我们做这样一期节目呢也不是啰嗦，盼望我们都能记住神的教导，在这个人生的旷野当中能够一直与神同行。
是，
那今天特别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李诺，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
青草时我要歌唱你慈爱，日